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9月10号，那么今天我们来谈论的就是刚刚在昨天9月9号去世的两位名人。有一位呢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他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叫翟乃社老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在这个后来新的一版的这个《水浒传》当中扮演这个杨志的青面兽杨志的，就是翟乃社。我觉得他还挺符合我在我心目当中那个杨志的那个形象的啊，演的挺棒的。那么他这个在电影当中一般是扮演这种硬汉的形象啊，那么在生活当中他同样也是一条汉子。据说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这个算是英年早逝吧，他是算是58岁，他这去世刚刚58岁就去世了。但是他晚年一直在得有一种不治之症，他一直在跟这个疾病搏斗。我们也祝愿他一路走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另外一位，就是也是9月9号昨天晚上去世的一位学者，就是北大著名的教授汤一介先生。汤一介先生也算是这个高寿啊，去世的。他是87岁，他是1927年生的。那么我相信就是喜欢这个民国时候知识分子的这个人啊，可能会更熟悉他的父亲，就是也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汤用彤先生。是可以称为国学大师的吧。那么大家都知道汤用彤先生和这个，他主要是研究魏晋玄学和这个佛教，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历史的史学家。那么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美国留学的时候，就跟这个陈寅恪先生和吴宓先生被并称为哈佛三杰。意思就是说在哈佛学习的三个最这个优秀的中国人，回国以后当然也是这个是中国最好的最顶尖的学者。那么汤一介先生呢，是1927年是在天津出生的。那么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听出来了，就是真是只有学者才能起出这么有文雅的这么有含义的这个名字啊，一介书生。那么这一介书生事后确实也是在之后的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波折，感受了这一介书生在这种社会的这个波谲云纬的这个世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介书生的本色啊。那么汤先生呢是跟着他的父亲汤永同先生来到了北京，是因为汤永同先生是在北京任教，是也是胡适先生亲自请他到北京来任教的。那么他呢这个汤一介先生呢也就是到北京，后来就在北京上的小学。但是呢后来他这个学业呢被打断了，就是赶上了这个37年的抗日战争。那么他的父亲呢很快就跟着北大和清华就南下，在昆明就建立这个西南联大。但是呢他和母亲，就是汤一介先生和他的母亲，却没有来得及走，就留在了北京。后来呢经过了千辛万苦，他母亲带着孩子们这个跋涉千山万水啊，这个到了昆明，那么找到他们的父亲。他就呢在这个昆明的西南联大附中来这个继续他的小学的这个学业。那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我看那个汤先生的传记啊，里边就提到他在小学当中还是很有这个反抗的意识，因为反抗是一个小孩或者年轻人他这个常有的这么一个一种行为吧。那么按照这个西方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来说，孩子总是他内心里边对父亲啊，对权威啊，表面上是对父亲，实际上是对权威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象征啊，就是实际上是都有 男孩子都是有恋父情节、恋母情节，然后有这个弑父的情节，这叫俄狄浦斯情节嘛。啊，这就说远了啊，但是确实是汤先生带着跟他的好几个小伙伴们啊，就是有点很反感这个学习，然后呢私下里呢就爱读一些不让读的书。当时他们读到了这个斯诺的，就是那个一些书，就是描写这个延安的西行漫记，那个当时就是描写很多这个像毛泽东啊、周恩来啊、朱德这个陈毅啊、什么呀、林彪啊，这些就是描写那种和现行制度相对抗的那些人，远在这个延安，就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有传奇色彩，而且这个描写的是非常生动的，就是很非常容易激起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向往。所以呢他们呢看了以后呢，偷偷的跑到一个地方，几个人一块看了以后，就想亲自到延安去看看。然后呢从家里偷了一些钱，也偷了一些这个黄金啊，就路上做路费嘛，就想亲自到延安去看一看，觉得特别好玩啊。然后他们这个然后就一直跑到哪儿呢，跑到这个坐汽车一直跑到这个贵阳，最后让他们给截回来了。这也说明这个汤一介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大胆，胆大包天啊。那么小时候很触动他呢，还有呢他那个大哥，就是汤晓彤先生的大儿子啊，是因病也是治疗当中的出的问题，就是去世了，就是这个夭折啊，就英年早逝。那么他的那个大妹妹也是反正也是因病去世的，这样就是给他造成了他很多，他对这个死亡啊，对什么呀有一种敏感。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在19岁的时候就写了这个文章，就论死亡，论善，就是写这样的论文。当然那会儿的论文，我相信出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就是你要说深刻有多么深刻呢，但是说明了他那会儿就有了就是创作的这个欲望。那么如果后来的这个学术这个生涯一直非常顺利的话，我相信他可能很容易有自己的一家之言，成为一个大家的。但是到最后呢，汤先生认为自己的一生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家。他这还，我觉得他不是谦虚，他是非常客观理智的来说。所以他屡次的跟采访他的人和写他人说，不要叫我大师。他认为只有像陈寅恪先生，像这个王国维先生那样的人，才能成为大师。但他可能也是为了避嫌所见嘛，他没有称他的父亲。但是我认为汤晓彤先生的是完全可以成为大师的，因为他对这个魏晋南北朝啊那会儿那个佛教的研究，就是佛教刚刚东渡之后的这个历史，真是填补了中国这个佛教历史上的一段空白。这一点连这个很多这个作者这个包括陈寅恪先生都是非常称赏的。那胡适先生更是，原来他写中国这个哲学史的时候写到下卷就没法在，他写上卷主要还是写东汉之前，那么后来写到下卷几乎就搁笔了，就是因为这一段就是佛教东传这一段没有人研究，没人能说得清楚，太复杂了。而汤晓彤先生的这部著作真是填补了这个空白，那真是大家。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特别让我特别怎么说呢，可以想象然后特别羡慕的就是说汤一介先生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学渊源，他就能够得到很多和很多这种名人这种教授见面的机会。你比如在他们家，就是在昆明那边，他们是住在这个郊区的一个叫麦地村，那他们那个附近啊就是这个清华大学这个文科研究所，这个临时驻地那儿呢就是住着闻一多先生，还有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还有呢就是他们附近的一个叫龙头村，就是著名的学者冯友兰先生和这个金岳霖先生，这都是哲学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大家啊。那么他们这两位大家呢还经常来跟这个汤一介先生交流。而在交流的那段说起来也很这个怎么说呢，很 吊诡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艰苦最艰苦，按说那个不是从事著述的好时代，对吧？你因为你的参考书籍啊资料啊都不全，但反而是在那儿的时候，很多学者写出了自己最好的著作。你比如说谭一介先生的很多作品，这个包括魏晋玄学的这个研究，还有这个冯友兰先生那个新元道新元人，以及这个金岳霖先生那个论道，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你想想，就是一个小初中生啊，能跟这些大家在一块儿，他们经常要在他们家里进行讨论学问嘛。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哲学的这个也算是大家吧，叫贺林先生，他翻译这个黑格尔是最好的，他自己也是非常有学问的。那么这些真是能培养出一个孩子，他后来就是从事学问那个。要不说一个家传渊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就是，那么，唐先生就在这里，是上完了他的中学。那么，后来呢，这就越来越接近于这个解放了。那么解放，大家都知道，我上一期节目里边谈到过沈从文先生和那个一些人，就是在49年的这个选择啊。那么对于这些北大的教授来说，也是面临这个选择，因为像汤先生的这个谭咏麟先生的好友，像胡适先生，就国民党这个给他们的这个属于最重要的需要南迁的人，就是一定要把他带走的，就是。他们很快就是在48年的时候吧，就南下了，坐飞机走了。因为他是属于北大的负责人嘛，实际上他就把北大交给了这个两个人，一个是郑天挺老师，一个是这个唐一介。因为唐一介那会儿已经算是应该是哲学系的负责人了吧。后来唐咏麟先生还做过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那么。在那个时候好多人都要面临着选择，那后来谭咏麟先生没有走，据说是跟谭一介是有关系的，就跟他儿子是有关系的。因为谭一介先生后来在上大学期间，他是1947年不是上了北京大学嘛，就在大学期间他就有点倾向于共产党了。这就看出一个年轻人啊他天然的倾向于这个革命，倾向于这种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这个革命意识，是很容易倾向于这个革命的。那么既然他倾向于共产党，那他就肯定不会跟国民党走，对吧？那么出于这个对我相信那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谭咏麟先生是不是说那个曾经没有说过想走呢，那个这个无据可考。但是呢他曾经他的一个大儿子和女儿都过世了，那么这个唯一的小儿子他肯定是不想离开的，那么儿子坚持要留在大陆，留在这个新中国，那肯定他可能也会考虑，也是他考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当时形势确实那个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成了定局，那么很多学者都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这个也是不用讳言的。因为国民党当时确实是非常令人失望。后来之所以大批的民主人士都留在了新中国，这也是就是像毛主席啊，周恩来啊，他是比较得人心的。那么汤同先生后来留在了北大，那么唐一介先生就一直就在北大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他作为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他作为一个学者比较可惜的，就是在刚刚解放的49年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完这个北大的这个哲学系的时候，应该是4年级的时候，他就被调走了，就是说国家把他调到这个北京这个一个党校去学习，准备让他去研究马列主义哲学。那么这个他本人我相信就是不是特别情愿的，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已经倾向于共产党，是不是入党了我没有注意，就是但他确实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嘛，然后他就从此就进入了党校，从此就开始研究马列主义的哲学。 那么可以说，如果他在当时一直是留在学校的话，跟着他父亲学习的话，也许他的成就会，这个起码这个学业不会中断啊。当然后来他是出于这个父亲后来病重，他又回到了学校。但是呢，就是他研究马列主义这条线儿，从此是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这个领域了。那么在这个他的这个传记当中啊，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写的。我这个呢，其实我感觉到，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作者的一种为这个撰主变这个掩去他小过的这么一个方法吧。但是我认为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说作为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儿，我们没有必要去这个避讳它。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唐一杰先生也参加过像文革当中的一个叫梁孝的写作班子。这个梁孝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写了当时写了很多批判的文章，也写了很多就是打倒知识分子啊的各种，比如说批周啊，批周总理啊，批这个邓小平的好多文章，都是他们这个在下边这个起草润色的。那么梁孝这个名字其实是指的是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里的一些教师，大家熟知的有一些学者像周一梁先生，他也参加过这个班子。其实事后呢，也是好多人在议论这个事，好多人就是在指责他。唐一杰先生也是这样。但是我感觉呢，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指责他们的人嘛，其实我觉得是挺不按照当时的情况去，那么就是我们看这些历史吧，都要以同情的眼光去看。所谓同情的眼光，就是说你要去设想他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怀，他们那会儿的一些情况。在反右的时候，唐一杰先生就被打倒了，以致因为他的一些言行就是过于搞这个业务啊，已经被打倒，打成右派了。包括他的这个夫人，后来这个北大著名的这个比较文学的学者，这个岳岱云教授啊，也是被打倒了。那么就是那会儿知识分子受到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有一个写作班子，也是中央定的这个调子，让组成这么个写作班子，那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参加呢？对吧？我觉得就是要是说错，那就是当时四人帮的错，对吧？那是江青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但是当江青当时是代表毛主席的，对吧？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某某人，他是代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他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招一个学者过去，你不那么大家不是以此为荣吗？那很正常嘛，对吧？那么我觉得划分这个学者是不是真正他是这个说是品德上有亏，那就是说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不是就是为了写东西，而是千方百计的想往上钻，想往上通过这个去攀援，对吧？通过这个去讨好某一位，比如江青啊什么之类的。通过这个去害人，去谋取自己的私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心理，就是响应中央的号召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到文革过后，接着呢又对他们进行了这个审查。但是后来审查的结果还是说，像唐一杰先生这种，虽然他在里边也算是个小头目，说是一个材料组的组长，包括周一梁先生都没有追究他们大的过失，而把他们恢复了他们在北大任职的这个资格，说明就是说党和国家还是能够理解他们的，对吧？那这有一些人就没有必要就是反复的去那儿纠缠这个往事了，对吧？以至于周一梁先生应该是没完没了的，我觉得就是在讨论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如果他们没有去刻意的去害别人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事后呢，就是说周一梁先生和唐一杰先生接着也是通过他们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就是说，如果说那是一点点小小的 这个过错的话，他们也弥补了，对吧？他们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也足以弥补了。那么作为一个客观的呈现一个人一生的传记，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一段删掉，一点都不提。我觉得这儿反而就让您觉得心虚，有什么必要呢？那么假如现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资讯这么发达，你就是不写人别人也会知道的，对吧？你不写反而让人觉得你这个理亏，觉得自己好像有多的错误，故意隐瞒一样，对吧？那么这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汤先生的学术成就这个问题，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当然是没有权利去评价汤先生的成就的。那么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他认为就是他没有资格成为大师。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坚持认为千万不要称我为大师，但是在这个传记当中，这位作者还是在这个前言，在这个序言当中还是反复的称他为大师。我觉得这个作者真是好不小事啊。就你可能是他理解成就是这是汤先生的自谦，咱别当真啊。但是那汤先生反复都说，我看他好几次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不要把我当大师，你还要这么说，那真是把汤先生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对吧？在他眼中，这个只有像王国维先生和像这个陈寅恪先生，实际上他的父亲汤晓彤先生都能被称为大师。那么所谓大师的标志就是你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一个理论，对吧？那王国维先生那没有他那这个殷墟这个甲骨文的研究就不能，就是说不能开创，是他开创的这门学问，是吧？那这个陈寅恪先生，那他对这种南北朝两晋南北朝这个研究，对这个古代文字的研究，那在中国那真是就是说挑不出第二个来，以至于就是哈佛的有一些教授，就是说比如说在粟特文说是在哪一个文章有了这个疑惑了，那在美国都找不着解答的人，他说要找中国的这个陈寅恪先生。那么那他真是在国际上这个公认这个地位是很难被这个你这个必须被承认的，对吧？那么以至于就是说他确实也被像胡适先生介绍他去到哈佛大学任教，这也是已经定了的，就是美国已经定了的。但是后来是因为战乱，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成型。也包括陈先生的这个眼睛啊，眼疾，最后看不见嘛。那么就是他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位大师。那汤先生的那个他父亲汤先生的这个著作，就是对这个道这个魏晋玄学和对这个佛教的研究，那在国内真的是没有第二个人，对吧？也是成一家之言的。那么汤先生自己认为自己真正研究这个中国古代文化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而在8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53岁了。就是说确实已经过了一个人搞创作搞这种学术的黄金年代，对吧？黄金年代还是应该在30岁40岁那时候精力最为旺盛，思考也最为敏锐的时候。那么他长期以来这个是被国家要求他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咱们国家又研究马列主义又有很多条条框框，你是不能够越过的，对吧？否则的话，你研究马克思主义，你也可以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像那种卢卡奇啊，像那种他们自成一家人，也可以成为一种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的精神分析啊，一些别的学说，最后成为一种，比如说像这个卢卡奇所做的这个一些总结啊，就是对工业时代的一些总结、异化的一些研究，对吧？那也是可以成一家之言的。另外你像这个阿尔都塞，就是想写那个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那位学者，都是可以自成一派，但是只不过是在中国他不允许你搞这样的研究，对吧？那么同样的呢，就是他80年代的时候，当重新获得了 这个在北大任教的资格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接续了他父亲的研究。因为他父亲晚年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研究，想就是把魏晋玄学继续搞下去。但是呢，就是像汤同先生后来就没有精力再继续搞这个研究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呢，只能把他暂时的一些这个成果啊，汇成了一本书，就是《魏晋玄学论稿》吧，应该这个是这个汤先生帮着父亲来整理的。那么他呢，就延续了父亲的这个研究，所以在这个后来在北大开课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开的这个《魏晋玄学》这个课和佛家道家的这种关系啊，是这个课，但是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了。因为当时像这个刚刚这个文革过去以后，像这种教师是非常奇缺的啊，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学问都是没法这个挽回的，对吧？你都在干校干了多少年了，你那些东西还能教吗？那么像汤先生这种家学渊源，他有些东西还是容易这个再恢复的啊，所以他的后来很快的就是非常受欢迎。那么虽然咱们都没有资格去，就是听，没有这个时机机会去听这个汤先生的课啊，但是后来通过一些这个资料啊，通过一些他讲义啊，还有一些这个论文啊，还是能看出，就是汤显先生的研究的那种视野，还是跟一般的这个老师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因为他确实是他早年的这个英文啊什么呀，这个基础都非常好，所以虽然不能像父亲那一辈一样作为学贯中西的这种研究，但是他毕竟还视野还是比较广阔，也可以对这个国外的一些西方哲学的一些对照啊对照进行研究，这样呢能对中国哲学的这个研究呢更有深度。然后这个汤先生在这一生当中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这个事工上的这个成果，这个事工啊，就是这些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文化院是198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还有他晚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汝藏这个著作的这个巨著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成功，还是收藏了就是历来的从这个古代时期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儒家的著作，哎，做到一块儿，有点像儒家的这种什么叫四库全书啊，所以这个他可以说，汤先生这个在后来是对儒学的研究是非常有心得的。实际上他对儒学最后又有这么深刻的研究，还是受后来的新儒家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在中国儒家的这种研究在文革当中就断裂了，是吧？他虽然原来接续的是魏晋玄学的研究，但是毕竟儒家在中国还是影响最大的，对吧？那后来他是到海外讲学的时候，先是比如说看了这个牟宗三的这个著作，然后听了这个杜维明教授的这个一些课啊，重新燃起了他对儒家的这个兴趣，他才是接续了这个研究。那么确实是觉得呢，就是汤先生谦虚说称自己不能成为大师，他有他的原因，就是他的研究是被中断了几次，中断了，所以这个深度上确实是就是说有所欠缺。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特别狂妄，你这么去来评价一位大学问家，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能力吗？对吧？那我觉得呢，就是即使是做一个普通的这个爱好者，对吧？就是我们就是像这个柏拉图所说，我爱我是我更爱真理。那么从这个解放以后很多学者的人生经历当中，大家都能够看到，就是说并不是说他们不努力，并不是说他们的就是的视野不够，而确实是就是在中国这种学术自由上确实没有给他们这个天地，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确实是没有这个成为一家之言。 那么更不用说现在的学风，因为现在的学风，所以学有一些教师都是在照本宣科的。我觉得这个教师当中照本宣科的就有一多半儿。我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自从这个公开课这个上这个网以来，我一直在到处就在听各个学校的课，像这个我最喜欢的北大、清华、复旦的这个课呀、我就是我虽然不能说每个老师我都听，但是只要他们有视频呢，我总要听上两课。像人大的课我也听过不少，但是人大我确实是在这个以前在考研的时候在人大住过很长时间，也听过他们学生的议论。就是说对人大老师的这种议论是确实更多一点，因为确实人大被称为第二党校，就他在这个学术上的这种专一确实比不上北大和清华。就是确实我在这个学生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就是老师的书那都是学生帮着写的什么什么的。而且我在去听人大那些老师的视频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很多老师的课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他完全就是照本宣科，就跟念书差不多，没有自己的东西。他教哲学的绝对不会去启发你学生的那种，像这个这个前一段去世的那个鲁宾威廉姆斯演的那个是吧，著名的那个基廷教授一样，去启发学生的性灵，让学生去热爱哲学，对吧？那教文学的人他也不会让学生去热爱文学，他只不过是他的饭碗，对吧？把课上完把钱领了就得了。我大部分我去大部分我喜欢的人文学科方面的老师，我大部分都去尽量去看了他们的视频。真的有些是确实是大多数是你看着是没有什么启发性的。这个也不是说我觉得我并不是个狂妄的人，面对知识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当有时候我看一些古代这些培根的一些东西，看一些这个哲学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一点都不懂。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当这些老师教哲学的老师三天两头这个嘴上永远是马克思那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是过去的那种这马列主义的时候，那你觉得他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要教给你呢？对吧？反而北大我有几位老师我非常尊重的，非常渴望想听他们课的老师，比如说历史学的严不克老师，我买了他所有的这个著作，也听过他很多视频，我觉得他讲的非常非常棒。还包括这个戴锦华老师，以前那个电影学院的老师，我也非常喜欢电影。所以那么对汤先生来讲，我也看过他很多的这个论文，虽然他不能成为就是说像他父亲那样的大师，但是他的里边的东西还是很有自己的东西的，他有自己的思考的，这就是家学渊源的这个影响。那么可惜我们没有再也没有机会听这个汤先生讲课了。那么那些民国那时候大师的那种风采还映照在他身上，映照在他那种很有自我风格的那种讲课风格上，但是这种光辉在逐渐的消散。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他们的著作，通过他们的这个讲义啊，通过他们的这个思想去感受他们的思想啊，去感受他们的这个风采。我们以此来这个为汤先生送别吧，再见。